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现在或者是关税战啊，现在已经以非常快的速度呢在进行升级啊，这个等于是像螺旋式的哈，你加一步我也对抗一步，然后你再来一步我也再来一步啊，完全是对着干，双方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所以这个呢，对中国来说，对美国来说，甚至对整个全球来说，对欧洲来说呢，都是一个巨大的危机的时刻啊。也就是说，现在朝着中美之间实际的全面脱钩啊，正在一步一步的迈进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局应该怎么解，因为到目前为止恐怕还看不出一个尽头来。
我们都知道了，现在什么90天延期啊，就是其他的那些国家的关税，刷的一下呢，股市昨天猛涨啊，但是今天好像又有点问题啊，又掉下去了。但是它的这种一日一变呢，在一个国家那儿没变，就是中国，所以这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他听到了一些声音，或者说也许听到了一些声音，叫所谓敌友不分。当时不是有人指出来，就是说你别叫做一竿子全打死啊，对不对？你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你要把这个关税用在你的敌人的身上，那就是中国的身上，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昨天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的是，他给中国的关税现在已经高达125%。对于其他那些国家呢，他说了一些话呢，我觉得这些话在国际上引起了相当的负面的反应。我们听一下啊，他倒是说了些什么话。
Because 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哇，这个有点好像是，你知道，就我们说在伤口上撒盐呐、啊。
对。
对，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领导人，说，哎呀，你们知道吗？那些被我涨了关税的国家，大家来亲我，亲我的屁股啊！这就是等于是拍马，拍我的马屁股。
拍马屁股。
哎，对对 ，kissing my ass， 用嘴亲我的屁股，这个在英文的表达当中是一个比较老百姓之间的比较低俗的表达方式。用这个去形容那些国家，对不对？
而且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
对，叫说，哎呀，求求你呀、啊，求求你，你知道吗？情况是这样，就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真的在亲你的屁股，真的在跪在那求你，咱也不能这样说呀，对不对？
他也不想让人知道这样
的、对呀、所以这个就一方面就反映出这个人的性格，他就这样啊，他这不是第一次这样说了哈。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了，可以说啊，没，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啊。
And then I'll see some rebel Republican, you know, some guy that wants to grandstand, say, I think the Congress should take over negotiations. Let me tell you, you don't negotiate like I negotiate.
哎，他就说，哎呀，我们自己党里有些人啊，在那哗众取宠啊，想说，哎，这个事儿应该是交给国会。哎，这个时候他说了这重点，国会，你们会谈判嘛，对不对？你们跟我比，你们哪会谈判呢？只有我才会谈判。这个呢，说中了一个东西，就是他在这玩谈判的技巧。我先什么扔下来，在你没防备的时候，我再收回来一点，我再扔一点，再收回来一点啊，就是把你搞得团团转。然后你过来求我，我不答应。然后看在谁的面上，我再给你推两天，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昨天有一个。大的情况呢，确实是让我们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因为这个确实涉及到我们的华人，就是说他给其他的那些国家全推迟了90天，就把中国给留下来104的关税，加上之前的加起来一共125，对不对？
现在涨到125，
对，就涨到了125。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中国又给美国涨了84%等等啊，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两个国家就进行了一个在我们之前多次介绍过的，在英文当中叫 The Game of Chicken。这个就是你死我活。我再举一次这个例子，以前举过多次， 假如你第一次听的话，我再给你举一次，什么叫做 Game of Chicken， 这个跟鸡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是两人往死里赌。比如说开车在一条路上只有一个车道，你向我开，我向你开，全速开，
对，
谁第一个动方向盘，谁就是 chicken， 谁就是鸡，谁就是我们叫怂了啊！前面是一个万丈悬崖，咱们俩一起往前跑，不许停，一起掉下去全摔死，对不对？谁第一个停下来，谁是一个脓包，一个软蛋，跑吧！这个就叫 the game of chicken。 那现在中美的这一场贸易战就是这样，你给我加50，我加50，你50，你100，我100，这自然就加吧，对不对？
对。
到最后咱们看谁先死，或者谁先喊停，我觉得谁都难以喊。你川普这样的人，你让他缩回来有可能吗？习近平这样缩回来有可能吗？
对，
对不对？
所以从目前来看，你看不到一个终局哈，就是要如何来结束这场东西。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延续下去，因为这就等于是中国伤口不是中国的这个商品进不来了，无法进到美国来了。当然有人也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来哈，说商品就像水一样，它是流动的，也就是说当其他的国家的关税比中国的关税少很多的时候，而美国的市场又有一个极大的需求，你比如说其他的市场生产的这个商品在这个产量上，在这个价格上没有办法和中国相比的时候，那中国的商品有可能就会转口从其他的地方、其他的国家进入到美国来。尽管你加我10%、20%的关税，但是仍然比中国那个125%要便宜，于是它还是能进到美国来。那么这个商品照样还来，只不过是途径不一样了哈。因为，这叫需求，创造这个供给嘛，就是有了需求以后才有供给，而这个是必然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阻挡的，所以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的方式进来，但是美中之间的直接的贸易等于就停止了，因为在125%，你别说是125%，原来说的是84%啊什么的，这也基本上就这跟125%你再加到200%基本上一样了，对吧？因为大家实质上都没有直接的出口的话，那你加多少也无所谓，因为我不到你那儿去了，我商品卖不过去，你加多少都没用啊。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啊，就是说双方之间的贸易可能会因此而停止。现在已经有迹象了，从中国这个发出来的就是到美国来的这个货柜船什么的和全部停了啊。美国的订单，中国也现在有些公司说我们先暂停，因为现在情况不明，到底这个关税会不会真的延续下去，或者说哪天早上起来川普又改变主意了，说我推迟执行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现在都不知道，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啊就在这里头产生了。这个也是股市最近大幅的这个就是起降的这种原因之一哈。但是相信最终他总有一天双方要坐下来谈判，因为不通过谈判这个僵局是没法打开的，
两败俱伤
啊。对对，两败俱伤看来是已经肯定了，因为这个谈判一定不是在还没有这个做之前，一定是双方之间都有了一些损伤，都吃了一些苦头，最后大家都认为说这么再继续下去双方都不行了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可能通过一个第三方，双方就是私下里头沟通一下，然后再重新进行谈判什么的，咱们不知道啊。就是他总有一个机制是可以让双方最终坐下来谈的，但是这个时候是3个月以后、6个月以后，咱们不知道。
嗯，不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人知道。请记住这句话啊，没有人知道，那个说他知道的那个人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才说知道。那接下来咱们就看看谁能撑得住呢？因为中国现在放的一句话叫做奉陪到底，对不对？
对，
美国那肯定不可能说因为中国说了奉陪到底啊，那算了我就退回来，也不可能。那么我和高宁呢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时间，叫做独立自主，什么
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
对，
中国不是满清的时候闭关锁国呀，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闭关锁国呀，哪有出口啊？ 什么东西是哪一双世界上的鞋是中国造的呀？对不对？在商店里哪有美国进口的东西啊？但是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你想说现在再回到那个年代，说咱们大家叫当时有句话叫做什么勒紧裤带啊，什么挽起袖子，那个，这就是我们叫所谓自给自足嘛。我自己生产东西，我自己消费了，我也不卖了，我也不买了，就在自己的国家，大家都有口饭吃。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就随便举一个例子，什么广州啊，或者是什么温州啊，某一个工厂生产的那些鞋，过去一个集装箱一个集装箱弄到美国来了，你现在怎么办呢？
嗯，
那些工人的工资呢？你这个事情你可以举一，不是反三呐，反一万呐，对不对？什么玩具啊，你就想吧，那些人他们的工资怎么发呢？现在中国呢，在像什么柬埔寨啊、老挝，或者又翻译成辽国啊，又是什么泰国啊，什么紧锣密鼓的跟他们谈一些贸易方面的合作，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一些。但是呢，欧盟已经传出信息，就是说在面对这一轮这么狠的关税，中国的所谓廉价的商品也不可能倾销到欧洲去，他们就是 dumping 嘛，啊，哗的一下，美国不要全给你们花，那也不行啊，那欧洲他自己也得保护啊，自己的利益，商业利益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种分析就出来了，说中国手里捏了几件工具，对吧，或者中国手里啊捏了
几张牌吧，
有几张牌或者有几件武器，可以对抗美国的这种，因为你纯粹拿关税你抵抗不过，因为中国卖给美国东西多嘛，对不对？稍待会儿我们看看中国手里的这几张牌是什么，以及是否有效。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啊，一开始呢是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吧啊提出了，就是4月9号，原来就是准备要正式实施的这个叫做对等关税的法案啊，这个对很多的国家呢都提出来，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税率吧，比如说中国是34%啊，什么的啊，日本25%，韩国24%，反正就是这些啊，欧盟也是一律20%之类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反应，大部分国家这个美国是说有至少75个国家啊，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还有经贸部会的这个负责人都纷纷打电话来美国，看看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他们的特殊情况，可不可以豁免啊等等。但是川普一律不给豁免，所以昨天还真的生效了。但生效了几个小时之后呢，哎，川普这招厉害了，生效几个小时对你们的压力到了极限的时候呢，他突然宣布说先暂停执行90天吧，因为有这么多国家跟我们美国恳求我们要跟他们达成一个商贸的协议。而且刚才你听那个川普不是说了吗，第一是 kiss my ass， 第二是求求你啊川普大人，你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只要给我一个不要征收这么高的关税。你听得出来川普是非常非常享受，就是万人崇拜或者是人家都跪在他的脚下任他摆布的这种感觉的。他就认为说美国作为一个第一大的强国，超级大国，他是应该有这样的实力，有这样的能力，其他的人都应该恨不得是这个万国朝拜的这种感觉啊，他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昨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逆转，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当然我刚才说了，股市一下子暴涨，但后来今天又开始出现下跌了，下跌幅度还挺大的，也是大概人们悟出味来了，说暂停九十天不是说完全取消啊，而且在暂停九十天的情况之下，它不是全部停止，他说那个10%的基准关税在昨天实施之后一直现在还在呢，在这个未来的90天，我们谈判归谈判，但是那个基准关税我还是要收的。所以呢，这个你看他这个谈判技巧是这样，他让你先 就是感觉到压力非常大，我收你40%几、30%几、20%几，但最后呢，我稍微降下来以后，哎呦，你觉得这10%好像是可以接受的。
嗯，对。好，那么中国有什么牌？中国呢有王牌，但是这个王牌呢还不能打出来，会不会打出来不知道啊。我们一点一点的看这个王牌。现在呢有两种做法，或者在分析界呢，大家认为是说，一个叫做贬低人民币的价格，
嗯，汇率嘛，
因为我把这个汇率降低了以后，你那个关税不就被冲了一些嘛，
嗯，
对不对？因为我过去这个1块钱变8毛了嘛，或者怎么样，那你给我涨的那个随之也就降低了，我的1块钱你给我涨到2块吧，对不对？超过100%了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我这1块钱不是1块钱了。我开个玩笑说变4毛的话，你这100%不是也就变成8毛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不会是怎么发生啊，但是它可以通过贬低人民币的汇率的这个方式来对冲一下你的这个。但是这个呢对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冲击，也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是一个底牌了。还有一张更狠的叫做抛售美国的国债，对不对？
哎，
但是会不会这样做不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手里捏了大量的美国的国债，这个在英文叫做 treasuries 或者是 bond， 就是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在国际上它是一个公开买卖的一个东西，否则你一个国家怎么可能买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债啊，对不对？那它肯定是一个在国际市场上公开买卖的一个东西。而为什么持有，是因为这玩意儿可靠啊，
对，
所以我才买呀。你美国的这国债可靠，如果美国的都不可靠，还有哪个国家可靠呢？好，那么如果中国这时候开始大面积的抛售的话，当一个东西在市场上突然之间多起来的时候，就导致一个东西，就是它的价格会下降。而这个债券这玩意儿啊，它的价格和利率是反的，是反向的运作，就是你这个债券越便宜它的利率就
越高嘛，
越高，它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么这样一下就导致了你再下次再借钱的时候呢，它那个利率就高了。这不是之前讲过嘛，就是对不对？一下那大家就会停止借款，那就它产生一系列的经济的连锁的这种反应。而且你现在中国如果抛售你手里的债券的话，你不可能全卖光了，你可能还会留一些。可是问题，你手里留的那些价值也就贬了，
嗯，
对不对？因为你抛了以后，你把这个价钱给弄下来以后，所以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啊一个情况。但是有分析家说呢，急了的话可能会玩这一招。那么再往下说，稍微温和一点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尽管我在关税这方面，你买我的多于我买你的，但是我可以走其他的路线，我打你的公司。
嗯，
你的公司要不要我的市场？你要不要在我这儿开公司？中国说了，说是的，在普通的贸易上面，我们对美国是有顺差的。但是你不要忘了，之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美国有一个东西对很多的国家，包括对欧洲都是顺差的，这就是服务。
对，
那中国说呢，你美国对我的服务的顺差是266亿，那我就对你这个下手。
对，所以你看在昨天的时候，那个中国有两个部门哈，一个是文化旅游部，就发出了旅游警告了，说是到美国去旅行是叫做风险评估啊，您自己评估好风险啊，在那儿呢，第一是不安全，第二是签证有的时候进不去啊什么的啊，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中国的教育部也发了通知了，说到美国旅游的警就是留学警告啊，就是美国有几个州对中国的留学生是有限制的，而且是不友好的，所以选择到美国哪个大学哪个州去留学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这个做好自己的这个功课啊，了解好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权益啊等等。这个就是属于服务业，因为美国的那刚才说的这个服务业对中国是出口大于进口，也就是说它出口到中国的大部分的服务业是赚钱的。但是服务业里边有两大类赚钱的最多，对美国来说，一个是旅游，第二个就是留学啊，就是这两个最大。 所以呢，中国就是针对这两个东西呢，也开始有所动作了。也就是说，鼓励以后美中关系这么复杂的话，可能来美国的留学生就少了。当然，美国可能也不愿意给中国太多的留学生签证，尤其是你学那个 STEM， 是什么科学呀、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
尖端的，
尖端的这种研究生啊，博士生啊什么的，他可能也不太愿意让你过来啊。所以呢，这是双方的。第二就是旅游，旅游。中国每年到美国旅游的人数非常多，而且这个动辄就是上千亿的这个花费啊，一年的逛包。你除了旅游，除了机票之外，你还要吃住啊，你还要玩啊，你还要各种各样的购买美国的商品回去啊什么的，包包回去啊，这些对美国的经济都是有这个帮助的。所以现在呢，刚才说文旅部和教育部发的这个旅游警告和这个留学警告呢。实际上可能就会阻止一些这方面来美国的，不管是旅游的人数和留学生的人数都会受到影响。
简单说就别去。
嗯，对，
对对，你不管是什么一个情况去，你去，在某种程度上不就给他送钱去吗？对他的经济有所帮助，您就别去了。如果你爱国的话，就别再到美国旅游去了。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那些相关的所谓危险的警告啊。你说这个好，那还有些什么牌呢？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中国不是有稀有金属吗？
嗯，对。
那我拦截了，我在这方面出口我就扩大了，扩大对它的限制啊，不是扩大出口。我看你怎么办？那美国这不是一会儿要去乌克兰，一会儿要去俄罗斯去拿去吗？
俄罗
对啊，
格陵兰，格陵兰，
对对，格陵兰不是要去拿这个吗？
嗯，
这都是知道的，就是
为了稀土吧？
靠不住啊，中国。因为中国手里拿这个，如果你太依赖它的话，你将来那汽车里那电池怎么办呢？你手机里各种需要的那种稀土的成分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现在有可能打这个牌。还有一种做法就是所谓将美国的某些公司，而且是对中国市场，尤其是制造的方面，我说的中国市场不是说让中国人去买去，就是在中国制造这种啊，他给你上黑名单。用这种方式，给你施加某些压力，几种方法呢？第一种叫做增加管理机制，我增加一些条款，要求你做这个，或者要求你不能做那个，用这种设置门槛，或者是增加对你的限制呢？再说白点，给你找麻烦，就是让你觉得在这儿不自在。同时进一步提出，你要想在我这儿生产，或者要我这个市场。把技术给我，又提出这个东西来，对不对？所谓的转让的这些问题，杜邦比如说就被放到黑名单上了，在进行调查。还有一些制作什么无人机的呀，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或者是什么部件呐、啊，什么这样的公司。一两年以前 ，Intel 这家公司，他想收购以色列的 Tower 半导体这家公司，你说我收购就收购吧，中国没同意。没成，
对，
那这怎么轮到你中国说呢？是因为你在这儿呢，
对，
你的公司，我有我的发言权，你除非你走，
对，
那你别在我这儿，那行，你爱收购不收购跟我没关系，你让美国国会去批准去吧。
好像这个有一个规定，就是他的那个在那个市场占多大，他可能就有这个发言权。
他一定是大到这一个程度，否则怎么会轮到你呢？
对，
我一个公司，我买另一个公司，怎么轮到你同意呢？
没错，
对啊、
没错。顺便说一下，这个所谓的黑名单，就是那个叫做不可靠实体名单哈、啊，这个是中国从美国这儿学来的啊。美国对有一些中国公司，包括最早的时候不是华为嘛，啊，把华为列入这个不可靠实体清单啊，这样一来的话。禁止做生意了，美国公司也不可以，到跟华为做生意，华为也不能到美国进行投资啊什么的。后来2019年，中国学了这招以后，也成立了一个叫做不可靠实体名单，这就等于是黑名单了。
啊，就是你的公司生产东西哦，变成武器卖给台湾是吧？
啊，对。
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啊，
对对，
什么这个 Raytheon 的什么这些公司
进名单吧？
对，你跟。台湾军售有关系，那你上这个名单了，那你就别在我这儿做生意了，对不对？你知道我跟台湾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等等等等。好，那么说了半天呢，说的是中国的一些对抗的办法啊，哪一种会实施，会不会实施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呢，都是关税。有一种东西呢，中国 可以使用。刚才说的某些东西，什么黑名单什么，这跟关税没什么关系嘛，对不对？
对。
欧洲也可以使用这种东西，叫非关税的
壁垒。
壁垒。什么叫非关税的壁垒？中国、欧洲有哪些？咱们等会儿再看。